我们对即将到来的这一周非常期待。我们将在星期四开始国度权柄线上研讨会。我非常期待这次研讨会。你知道吗？现在很多人都想要国度权柄，他们想要权柄，想在自己生命里行使权柄，他们想要赶走魔鬼。但是雅各书里说得很清楚，勿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。太多人只想抵挡魔鬼，却从未顺服神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如果你一直遇到同样的问题，而那些问题不断的卷土重来，你要知道，不能全都怪罪魔鬼。虽然它确实也是问题的一部分，可之所以它老是回来，是因为你没有先顺服神。因为如果你先顺服神，再抵挡魔鬼，魔鬼就会逃跑。是的，没有说他逃跑之后只跑了十步又回来，他是需要真正的逃跑的。而只有当魔鬼发现你里面没有他的立足之地，你也不给他留任何破口的时候，雅各书也告诉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，他才不得不逃走。所以必须先遵循这些步骤，否则你就会成为基督教一个坏的广告牌，对吗？因为你会让别人觉得你所侍奉的神无法保护你。而圣经说得很明确，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，一人奔入变得安稳，对吗？那关键就是你首先要确定自己是义人，也就是在神面前被称为义，然后你就能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，在需要的时候得怜悯蒙恩典。阿们。这就是整套过程。我想先顺带提一些简短的消息。第一，我们新增了五支，哦不对，是六支新生命小组。你看，苏格兰、斯洛伐克、澳大利亚、德国，然后是美国境内的两个新的小组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在美国境内的生命小组总数就达到了182个。阿们。我们的增长速度非常快。另外还有六月的行程，地点还没最后定，但是我们知道六月份会去英国，而且那趟旅程也会包含苏格兰、威尔士，以及我们会在那段时间去德国。大概是6月20日左右，我会去英国布拉德福德史密斯维格斯沃斯的教会那里讲道。我们非常期待。哈利路亚。有些人会说，神啊，再做一次吧。这不对，应该是持续的去做，因为神从来没有停止过。我们只需要凭信心行走，相信神，信靠神。当你把自己专注于向世界传福音时，神迹奇事自然会随着你，因为你成为见证，引人归向基督。然而太多人追逐神迹，却忽略了神迹背后的真正目的。我想说的是，基督信仰并不是一种可以被人接受、被人辩论，然后彼此分裂的哲学体系。它是一种生命的方式，需要我们去活出来，而不是什么知识哲学让人坐而论道。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性追求。现在魔鬼对教会最强大的武器，就是让基督徒在舒适中昏昏入睡。如果这一招不管用，他就用钱财的迷惑去转移他们的注意力，好让人忙着追求安逸、舒适或闲暇。我们本该爱惜光阴，因为日子邪恶，参见以弗所书5章16节，但他却让人们沉迷在假象当中。这儿还有一句老话，你们可能都听过，不是我原创的，但是很真实。不会读书的人与不能读书的人并没有区别。同理，那些不会用自己拥有的自由，尤其是神给的自由的人，跟没有那些自由的人也没有区别。如果你不运用自己在基督里得到的自由，不向别人做见证，不服侍别人，不跟人分享福音，那么你还不如去那些没有自由的国家，因为你根本没用到这些自由。而那些没有自由的人恨不得能跟你交换位置。再说一次，我想快点讲完这部分。你要意识到，祷告并不是一种例行公事，它是一种机会，也是一种特权。你可以与这宇宙的上帝，并且是一切宇宙的上帝说话，你有能力与他会面并谈论事情。当然祷告有不同种类，我今天不会详细讲这方面的内容， 但是简单提一下，有一种团契型祷告，还有一种事务型祷告。团契型祷告就是你花时间与父、与子、与圣灵相交，彼此分享交通。有时你说完话，也要静下来听，别整场都在自己说。这多半是你个人的部分，其中很多你个人的问题与难处，在这样的祷告中就会消失不见了。尤其当你把问题带到神面前时，你说：“神啊，你看这个状况一直困扰着我，我想把它交托给你，这样我就能单单花时间来亲近你。你若真把忧虑卸给神，他就会帮你解决。如果你还在抱着那些忧虑不放，就说明你还没真正的交托。神啊，你怎么不管管这事？”他的回答是：“等你把它交给我，我就会做。而当你交出来，就别再把手伸进去掺和，让我来处理。这是关于孩子的事也好，各种状况也好，都一样。”然后，事务型祷告，可能有人不喜欢这词，但不管你喜不喜欢，神把你放在这世上，作为他在地上的联合执政者，给了你掌管、治理、实行他旨意的权柄。这意味着你在地上有工作要做，你是神的同工，与神同工去成就他的旨意。要知道这点，知道什么是他的旨意，你先得了解他的话语，也就是圣经，因为他的话就是他的旨意。若你不了解他的话，也就无法知道他的旨意。举个例子，假设神借着圣灵让你知道某件需要你处理的事，可能是在别的国家，可能是关于某位宣教士需要帮助，或者其他与自己无关却需要改变的状况，很可能超出你自己的小圈子。其实这也是一个启示，我们的祷告焦点本该更多的在外界，在神的国度里所要成就的事，而不是一直在自己身上，一直在求更舒适的生活，更多的祝福之类的。能明白吗？我知道这跟你平时听到的可能不一样，我明白，大多数教会往往以顾客为中心，但那并不是圣经的立场。当你要做这种外在事情的祷告，你先得明白神的旨意。如果你已经知道那是神要你处理的，你就去祷告。很多时候我们的反应是：“哦，赶紧祷告吧，赶紧祷告。”可是有时候，先别冲动的开口做个乱枪式的祷告，试图撞大运，看哪句灵验。要知道，这是国度的业务，是你在神的国度中就位，开始执行他的旨意。通常这些事都跟你自己没多大关系，我不是说他对你完全没有影响，但动机上不该是因为他影响到我，而是你无私的去关心神的事工。假如你要为某件事情祷告，最好先花点时间进入经文，查考经文，找到那些能支持你对神旨意认知的经文。有时神会把某节经文给你，你只记得其中一部分，然后你去查一查，发现那段经文完全适用于当下的状况。这就是圣灵在带领你祷告。这里还没说到方言，光是借着他带领你明白经文，然后用那些经文来宣告，应用在那事上。这种做法有点像法律上的交易。也许有人会说，我不喜欢把它说成交易，好吧，你得明白神不是天上的自动取款机，但他的国度确实有法则、定律以及运行原则。其中一项原则就是，当你找到了与神旨意相符的经文，并宣告那经文，天使就会按照神的话语去行动，因为天使听从他话语的声音，参见诗篇103:20。这就是一种司法式的祷告，你在地上执行神的公义与审判，因为神的话在天上永远坚立，你需要在地上执行它。之所以神的话在天上已经确立，就是因为在天上就已经那么定了。你要找出神希望事情如何解决的经文，然后把它运用于你所面对的处境。当你这样宣告时，就是个合法的交易。这种时候，你就会写下时间、日期以及使用了哪些经文，并相信最终结果会照经文成就。你不要告诉神该怎么做，因为那不关你的事，经文只告诉你终局结果，怎么实现那结果交给神来决定。你知道吗？你知道的越少，你反而会多使用信心。所以你找出经文， 相信经文，说出来，然后就交给神。当他应验时，你就会惊讶，看，神真的成就了经文所说的，而且他的方式真是奇妙。这就是更偏事务型的那类祷告。如果你去看马可福音第11章的22、23、24节，就会发现23节讲说，24节讲求祷告，所以有说和求两个层次。而祷告时，你也得开口说，这就是为什么24节开头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或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祈求的，因为第23节告诉你，心里相信并且口里说就会得着。所以24节接着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也要这样做。你祷告时就会说出你所想要的，并且说出你所信的，并在那时你就相信自己已经得着了。既然你相信了，就算成了，这事就定案了。不要再回来抱怨，或者看情况不妙就改口，哦，这真糟糕。那就等于把之前的祷告抵消了，说明你根本没信，你推翻了自己先前的祈求。所以你常常说的话也会影响你祷告的效果。如果你一直在祷告一套，又回头说另套，那么你祷告就没用，因为你口里仍然在否定你自己祷告的话。能理解吗？这对你有帮助吗？这还不是我今天的正题，但值得我们去思考。阿们。好了，再说一下，通常先知都被人觉得有点疯，或者说他们被认为有点疯。我们客气点吧，说他们被视为疯子。而神奇的是，一开始大家都觉得他们疯，直到有一天发现他们其实是对的。想想挪亚，当初人们也说他疯了，对吗？他在造方舟的时候，人们都嘲笑他。也许那些人看到所有动物成双成对的往他那儿走时，才稍微琢磨了一下，嗯，好像有点门道。但直到那扇方舟门被关上，雨点开始落下来，人们才知道他一点也不疯。你再看圣经里所有的先知，情况都类似。讽刺的是，现在很多人想当先知，想当使徒之类的，特别是先知，因为使徒通常需要有某种责任或问责，而先知似乎不太需要，当然他们也应该被问责。但很多自称先知的人并没有。耶稣都曾责备教会，我却有一件事要责备你，因为你容让那自称为先知的耶洗别，并且耶稣也说过，你们容让那些自称为使徒的，其实他们并不是，参见启示录2章2节，所以责任是存在的。而很多人喜欢先知这个头衔，因为他们想知道每个人的私事，以为神会给他们各种内幕。其实他们并不是先知，不过是长舌的人想打着神的名号去打探别人隐私。如果你连别人的秘密都守不住，那神也不会把他们的秘密告诉你。神若把别人的内心秘密向你显明，是为了让你为他们祷告。阿们。新约以及耶稣、保罗和其他人不止一次告诫我们，不要互相吞吃，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，参见彼得前书5章8节，唯有魔鬼想吞吃基督徒。如果你开始咬来咬去，彼此吞吃，参见加拉太书5章15节，你就在活出魔鬼的行径，仅此而已。昨天还是前天，我看了瑞克的一段分享，他提到，有人问他拉顺哈拉是什么意思，我尝试发音正确，但请原谅我，我是德州口音。这是希伯来语，意思是邪恶的言语。在犹太教里，这个词等同于谋杀，也就是说，当你用不正当的言语论断某人，尤其是论断某个并非你属下，而是属神的仆人时，你就相当于是攻击了神自己的仆人，把自己摆在审判者的位置上，扮演神的角色。这在犹太人的观念里，就等同于谋杀。想想看，你是在谋杀对方的名誉，即使你后来悔改了，也不太可能找到所有你说过那些坏话的人去一一更正，这就造成了分裂，给基督身体带来麻烦，明白吗？好了，现在我们在敬拜之前放了一首凯斯格林的歌，叫《他们不再相信我了》，希望你能很快听出来，那首歌其实是魔鬼在唱。他精准地描绘了人们如何以为自己与神同行， 实际上却越走越远。不冷不热的人自己绝不会认为自己是不冷不热的，他们一般都觉得自己火热爱主。如果你在做圣经明确说不该做的事，就不可能算为主火热，就这么简单，好吗？我早上想跟你分享的题目是，不要被欺骗。别被欺骗。像我之前提到过的，被欺骗、去欺骗以及各种欺骗相关词汇，在新约中出现的频率极高。我们有必要审视自己，看看自己是否仍在真道里，因为你最不想做的，就是在神未曾划线的地方给自己划了一条线。圣经也说过，那些人彼此比较，相互衡量。可是，你在这个房间里不该拿自己跟任何人比，你应该只和耶稣比。有人会说，可我一和耶稣比，就立刻失败啊，那正是重点，让你持续的悔改，不断的转向神。说，我不要那些，我要你，这是一种持续的过程。如果要跌倒，也要向前跌倒。阿们。所以，我要念一些我写下的要点。一，魔鬼现在甚至都不需要躲藏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大部分人根本不信他的存在。很多教会，很多牧者都不再提魔鬼。他们可能说，我们不想高举魔鬼吗？好，那我们看看，圣经多次提到要称颂主，对吗？我们被吩咐要称颂主，可是神本身并不会改变，他已经无限大。那称颂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它并不是让神变得更大，而是指在我们的感知里把它放大。我们对神的认识更多时，就会在口里宣扬说，神啊，你真伟大，没有谁能与你相比。这就是在称颂神，我们无法让他本体更大，但能在我们自己看来更大，对吗？同样道理，当我们整天说，天哪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简直没希望了，这也搞不定，那也搞不定，你就等于在放大那个问题了。如果问题背后是魔鬼在作祟，那么你就是在放大魔鬼。而我们每次这样说的时候，都在无意识的抬举魔鬼多过抬举神。你若此时停下来想，那我该怎么回应？很简单，信心层面的正确回应就是在主里喜乐，在主里夸胜，而不是高举自己的病痛、贫困或难处。若你是以一种神已经带我出来，神已经供应出路那种态度来谈论你的问题，那不一样。但如果你一直在放大问题或魔鬼的工作，就是在违背信心。是的，如果就到这里结束，你已经够忙着回家操练了。你绝不会在一个蛮有信心且大有见证的人身上，听到那种邪恶的沟通从他口里冒出来。邪恶的沟通就是任何违背神话语的言语。有人会说，可我只是实话实说啊，我所见到的就是这样。那你要换一个角度看，换一个真理的视角去看。如果你觉得这太难了，我不能改变我的看法，那就意味着你还没足够的看重神的话，神的话还没成为你的主要镜子。你看神的话看多了，观念自然会转变。再回到我说的第一点，魔鬼根本不再藏着掖着，他就赤裸裸地站在台前，一如当初希特勒的做法，在公众面前光明正大。他在掌权前被关在狱中时，写了本《我的奋斗》，里面清晰地写了他计划怎么做，要怎么一步步实施，是他的行动蓝图。真正想看的人一看就明白他想干啥，但大多数人都觉得不可能有人真那么邪恶，于是就当他是疯子罢了。结果后面他果然把那些计划实施出来了。我说这些是因为希特勒绝对是被邪灵附着，他越往后就越被魔鬼掌控。他从一名下士、二等兵，竟能在战争中指挥，几乎要征服世界，靠的就是邪灵给他的军事头脑。结果等到某个临界点，他又开始犯大错，葬送了自己的胜局。因为魔鬼从不会真正让你得到最后的好处，他只是带你到悬崖，然后把你推下去。魔鬼如今正堂而皇之的在大众面前表演，而教会好像当他不存在。世界在向所有人展示魔鬼的各种形象，但教会却偏要否认魔鬼的存在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自以为很聪明， 觉得不会真有这么简单的事物。比如一个叫魔鬼的家伙导致了这一切，不想被当作迷信，那都是在非洲深山老林里的邪术啊。其实聪明的魔鬼就藏在发达地区，他一直躲着，直到觉得没必要再躲了，现在他已经开始公开亮相。举些例子， Sam Smith， 希望你没听说过这个名字，他是一个被邪灵附着的明星人物，在格莱美颁奖典礼上，他扮成魔鬼，戴犄角，拿三叉戟，一身装扮摆明了就是在搞撒旦崇拜，还在黄金时段让大众看到。顺便一提，他的表演由辉瑞制药赞助。邪恶者常常抱团，奥运会之前也在开幕式等场合搞过某些模仿最后的晚餐的表演，然后对外又说我不，这不是在嘲弄你们的信仰。他们以为基督徒都傻吗？泰勒斯威夫特原本被视作年轻女孩的榜样，却在表演中不断的使用撒旦符号，歌词里也有撒旦意象，他还会进行撒旦的仪式表演。更有甚者，他的粉丝在演唱会上合唱把魔鬼带来，他们当时不小心把音响打开让所有人都能听到，发现后赶紧切了音频。这就是黄金时段啊，整个世界，准确说是魔鬼，已经不再隐藏，因为他并不惧怕教会，他觉得自己势力够大，可以正面开战。再说个例子，某些宗教团体会告诉他们的信徒先别暴露，先蛰伏，等我们积累足够的金钱和政治影响力后，再显露真正的目的。这个策略就写在伊斯兰的行动手册里，他们有一个100年的计划。但基督徒大多数可能只想好今年要去哪里度假，因为有些时候我们把教会当作应急事。我并不是说教会没有它应有的位置，也不是说教会不应该提供帮助，但太多时候我们把个人层面的需要与教会的本质联系在一起。我们说我出了问题，我受伤了，我病了，或者我有任何需要，我要去那家教会获得帮助，就把教会想成社区便利店一样，牛奶喝完了就跑到角落的便利店抓一瓶回来然后回家。但是早期教会并不把教会看作这样，我们都说想效法早期教会，可我们并不是真的想效法他们的生活方式，我们只想要他们那个时候的果效。他们当时对教会的概念是把它看成天国在地上的前哨站。他们有一个使命和目标，这使命和目标可不是要让你成为月度最佳员工，也不是给你最好的房子、最好的车或这儿那儿的新东西，也不是为了给你的孩子提供与世俗之子相同的电子设备，那些设备往往在给孩子洗脑，灌输跟随魔鬼极其爪牙的意识。早期教会并不是那样思考的，他们有明确的目标。怎么知道他们有使命呢？因为他们为了所信的缘故，许多人殉道了，并且从未否认基督。而如果你的目的只是来教会得祝福，一旦开始受逼迫，就会立刻溜走，因为你不是服侍神到死，而是服侍到没有祝福为止。当身为教会一员的代价超过了你能得到的祝福时，人们就走了。你会问，你怎么知道是真的？我很高兴你问这个问题，我有圣经经文可引用。我要很快的读一些经文给你听，不会对每节都评论太多，但希望你能听到并注意其中的共同线索。使徒行传10章38节，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，这位耶稣走遍各处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，他医治了凡被魔鬼压制的人。他没有医治那些被天父压制的，因为天父不是压制者，魔鬼才是。耶稣所医治的每一个有病的人都是因魔鬼而生病。我们同意吗？你可能会说，有没有人自己吃坏东西导致肚子出问题？当然有，但那也在被魔鬼压制的大范畴中。有人可能说，这是自己不小心吃了坏食物，可你要知道，一切败坏本质上也都源自魔鬼。你会说，库里，你把事情简化太多了，可福音本来就很简单明了。你听说过启蒙运动吗？ 是17到18世纪在欧洲兴起的一种知识和哲学运动，强调所谓的理性，尤其是人类堕落后有限的理性，强调个人主义，怀疑传统权威，也提倡一些听上去挺好的理念，比如自由、平等、政教分离之类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魔鬼想让教会和国家分离？在我们美国的宪法里，其实并没有关于政教分离的字样，那只是出现在托马斯·杰斐逊的一封信里，而且本意是为了保护教会，不让独裁政府伸手干预，并不是让政府把神撇在一边。但是后来被人曲解了。启蒙运动极大地影响了现代民主思想和政治革命，也被称作理性时代。可圣经哥罗西书2:8清清楚楚地警告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哲学和虚空的妄言，不照着基督，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就把你们掳去换言之。你要警醒，小心那些不合圣经的哲学和思想体系。启示录12:7-9，这里说天上就有了征战，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，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，并没有得胜，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。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注意，魔鬼是迷惑普天下的。又看到这词迷惑了吗？他带着一群天使被摔到地上。第10节接着，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，我神的救恩、能力、国度，并他基督的权柄，现在都来到了。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控告者已经被摔下去了。魔鬼最典型的特征之一就是控告弟兄。当有弟兄也拿来控告别的弟兄时，他就被魔鬼利用。第11节，弟兄胜过他，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。他们虽至于死，也不爱惜性命。第12节，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，你们都快乐吧。然而的鱼还有祸了，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，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。马太福音13:37-42，这是通常被称为撒种的比喻，其实更确切说是种子的比喻。耶稣在第37节起开始解释，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，田地就是世界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，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，换言之，败子也混在田里。第39节，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，再一次强调，魔鬼是真实存在的。然后讲到末日要如何把败子扔到火中焚烧，人子要差遣使者，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，从他国里挑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会有哀哭切齿等等。耶稣最后总结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也就是说，这是一个严肃的警告，别忽视了。以弗所书4:25-32，这里说，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。然后第26节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可见我们一旦在情绪方面失控，就会给魔鬼留地步。第28节，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，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注意，他说努力做工，赚到钱不是为了自己囤积，而是为了帮助有需要的人。第29节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这就是给败坏的言语下定义，凡不能造就给人带来恩典的，都算是腐败言语。第30节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。很显然，这段经文把别叫圣灵担忧放在一系列关于口舌的话题之中，所以让圣灵担忧的头号原因就是我们的口舌。第31节，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。第32节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就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接着继续到5:1，所以你们该效法神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，也要凭爱心行事。以弗所书6:10-18，我还有末了的话， 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。第十一节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不穿上，就抵挡不住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意思是不要把矛头对准人，要对准魔鬼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第十三节再说，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。保罗两次提到要穿戴全副军装，可见其重要性，使你们在磨难的日子能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接下来就是熟悉的军装比喻：真理当带子，公义当护心镜，和平福音当鞋，信心当盾牌，救恩当头盔，神的道当宝剑，还有用各样祷告祈求来维持攻防。第十八节，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。你若在做这里所说的事情，就没时间去苦读、去恼恨、去说闲话了，因为你应当忙于做那些该做的事，就顾不上那些不该做的事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五到二十节。第十五节，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吗？我可以把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？断乎不可。保罗几乎在说，你怎么会那么想？他强调，与你合一的对象，就是你的主。我们要与主成为一灵，不可犯淫乱。第十八节，你们要逃避淫行，凡人所犯的，无论是什么罪，都在身子以外，唯有行淫的，是得罪自己的身体。第十九节，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？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。第二十节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你看，整本新约处处在说，不要被欺骗。神确实给了我们极多应许和好处，但也给了我们严厉的警告，提醒我们有一位真实的仇敌魔鬼企图吞吃我们。我们若不认识他，若不给神留空间，若不给自己机会远离罪和口舌的恶，就会落入仇敌的网罗。所以不要再把教会当成我想来就来、拿点需要就走的便利店，也不要满足于有敬虔的外貌，却否认了敬虔的实意的人际关系圈。主呼召你加入的是一场属灵的征战，这是艘战舰而不是游轮。我们在这里同心协力征战，而不是来享乐寻求舒适。愿我们都能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在末后的日子持守到底，不被欺骗，得见神的面。我先给你读读这段经文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四节，在希腊原文里的直译：停止被带入迷惑之中，邪恶的交往会败坏良善的品德，要以正直的方式恢复心智的清醒，并且停止犯罪。因为有些人对神毫无所知，我说这些话是要使你们自觉羞愧。换句话说，你们没有教导他们，没有向他们显明，他们本该活在脱离罪的生命里。加拉太书六章七节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那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收败坏；那顺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圣灵收永生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所以有了机会，就当向众人行善，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三节起，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，必越久越恶，他们欺哄人，也被人欺哄。但你所学习的、所确信的，要存在心里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，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，或译：凡受神所漠视的圣经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这正是我今天整上午都在做的事。有人说，我不喜欢这种类型的讲道，那好，我就干脆直接把经文念给你听，我们就这样好好享受一下。阿们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因为这正是教导人学义。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我在神面前，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主基督耶稣面前，嘱咐你，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，并用百般的忍耐，各样的教训，责备人，警戒人，劝勉人。因为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增添好些师傅，耳朵发痒，并且掩耳不听真道，偏向荒谬的言语。启示录十八章二十三节，灯光在你中间不再照耀，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中间也必不再听见。你的商人原是地上的尊贵人，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。这里提到被你的邪术迷惑，让我们看看邪术这个词的定义。斯特朗原文字典编号是5331，就是英语里药房或制药的来源，释义包含魔法、邪术、巫术和用药。也就是说，万国被你的用药所迷惑，或者说万国被你的魔术、邪术、巫术所迷惑。启示录十九章二十节，那兽被捉住，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，用以迷惑兽兽印记、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，也与兽同被捉住，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灼硫磺的火湖里。请注意，被欺骗的是那些领受了兽印记并且拜兽像的人。启示录二十章十节，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必昼夜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四节，因为假基督、假先知将要起来，显大神迹、大奇事，倘若能行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。马可福音十三章五节，耶稣说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。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，说我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。罗马书十六章十七节，弟兄们，那些离间你们、叫你们跌倒、被乎所学之道的人，我劝你们要留意，躲避他们。请留意这里的话，要留意并躲避那些带来分裂、叫人跌倒、违背你们所受教训的人，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，只服侍自己的肚腹，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。大多数人，你若只看他们的外表，某种程度上也能看出他们的生活方式。有人也许是有纪律，也许没有纪律，虽说我们不该只凭外表下判断，但这里却告诉我们，有些人只服侍自己的肚腹，意思是专顾自己的私欲。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，所以我为你们欢喜，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，在恶上愚拙。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。阿们。帖撒罗尼迦后书两章一到二节，弟兄们，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，我劝你们，无论有灵、有言语、有冒我们名的书信，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，你们不要轻易动心，也不要惊慌。第三节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，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，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，又义必有大悖道的事，并且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必显露出来。这里说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先发生，然后才会出现沉沦之子，也有人翻译为灭亡之子。我要说明这部分，我要给你一点我个人的意见，而非主如此说。大约三十秒，我个人相信大悖道已经开始。当然，我们在世界各地仍看到一些令人兴奋的事，或许那只是一场基督徒音乐会带来的气氛罢了。若真是复兴，一定会带来悔改、离弃罪恶，并且带来外在可见的圣洁生活。没有悔改，没有圣洁，只是现场情绪亢奋，那就不能算是真正的复兴。经文继续说，他是那抵挡主高台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，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。你们岂不记得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吗？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，是叫他到了时候才可以显露，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，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，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，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， 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，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。这不法的人来，是照撒旦的运动，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骑士。注意，这些是撒旦在背后运作，并且带着大能神迹，但却是谎言。你知道吗？我当初之所以开始侍奉，是因为我失去了女儿。我当时渴望能力，想看到神迹医治。我也亲眼看到过神行奇事，有照片，有视频作证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所有这些都不及远离罪的重要。当魔鬼在你身上找不到任何立足点，他无法左右你，这比追求神迹更宝贵。我们不该追逐神迹奇事，就像史密斯·维格斯沃斯也没去追逐神迹奇事，他只是与耶稣同行，传福音拯救灵魂，然后神迹奇事就随之而来。威廉·西摩在阿苏萨街复兴时也常说，你们走出这里以后，不要只谈方言，要谈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特别是在现今的灵恩圈子里，我们要首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要与神同行，行在真理、公义和怜悯中。若我们的心不对，即使有神迹，也会败坏我们。主耶稣曾说，在末日将有许多人向他说，主啊，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行了异能吗？但他却说，我不认识你们。我相信我们正处在那个世代，人们更爱搞一场大秀，吸引人潮，而不是热切渴慕基督里的纯洁、圣洁、公义。经文继续说，贴后两章十节，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，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，使他们得救。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，叫他们信从虚谎，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。换言之，他们没有爱真理，就落入极深的迷惑和定罪之中。主所爱的弟兄啊，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，因为神从起初拣选了你们，叫你们因信真道，又被圣灵感动，得以成圣，可以得救。神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，召你们到这地步，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。所以弟兄们，你们要站立的稳，凡所领受的教训，不拘是我们口传的，是信上写的，都要坚守。但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，并在恩典中将永远的安慰、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，安慰你们的心，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。启示录二十章二节起，他捉住那龙，就是古蛇，又叫魔鬼，也叫撒旦，把他捆绑一千年，扔在无底坑里，将无底坑关闭，用印封上，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。这里我虽然已经读过了，但想再强调。然后第七节，那一千年完了，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，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，就是哥格和马各，叫他们聚集征战，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，他们上来遍满全地，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，就有火从天降下，烧灭了他们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，就是受何甲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必昼夜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，阿们。现在我知道有些人今天来到这里是因为他们需要祷告医治，但你要知道，我们不一定需要先讲医治才会带来医治，我们只要传讲福音，神迹就会随着。这一点很简单，此刻圣灵正在做工，我也不想打断他。神可以在你座位上就直接医治你，并不需要我一定按手在你身上，因为真正医治的是神自己。但我也要说，如果你内心正被圣灵感动，想回应神，那就不要失去这个时机。也许有人比其他人拥有更多在世的时间，出于各种原因，但我们不要等到太晚，不要以为总有最后一分钟可以做决定。我心里已经背负这个信息至少三天，非常沉重，老实说甚至可能长达两周。我都知道主在催促我今天必须讲这个。对我来说，若你在病痛中却得不到属灵的拯救，那就算医治了你的身体， 也依然是最可怕的事，因为你最终可能仍然在自认为跟神没问题的错觉中走向灭亡。所以此时此刻，我想邀请你先省察自己，如果圣灵刚才借着这些经文光照你，指出你需要修正，需要把某些事情交托给神，那就别忽视。可能你跟神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亲近，如果是这样，我感谢神，为你高兴。但如果你现在回想，发现我曾经跟神更亲近，那表示你在后退了，这并不行。在神那里，只认同一种温度，就是火热，不接受不冷不热，更别说寒冷。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像应有的那样火热爱神，那么我在此呼召你，此刻就做出决定，将你生命的主权完全交给主耶稣。这并不是要你到前面来，或让台上挤满人，那只是形式。我在乎的是你就在原地与神相会。如果你渴望的这神想赐给你的一切，那就趁现在做这个决定。也许你以前也做过决定，但如果之后并没有真正尊他为主，那你就需要重新把主权交给他，让他成为你真正的主，并且全心全意的投入。就好比当年挪亚方舟的门要关上那一刻，人拼命要挤进方舟一样，这不是闹着玩的时候，我们没有时间拖延。让我们现在都站起来，我想做几个祷告。天父，你的话语是真的，你在2000年前已让耶稣背负我们的鞭伤，在那刑架和鞭打之处，他已为我们的医治付出代价。主啊，这是事实，是真实的。因此，任何病痛、疾病、问题都无权再留在我们身上，因为我们的身体不再属于我们自己，乃是属于你。所以魔鬼没有立足之地。此刻，根据你的话语与旨意，我们宣告并执行你的旨意，在这些属你的儿女身上，疾病不再有地位。所有的病痛、疾病、淫癖、坏习惯以及一切邪灵、权势、黑暗全能，凡不属神、不圣洁的，我们一概命令他们离开这里。你们不能留下来，因为耶稣早在鞭打之下就宣告成了，在十字架上也宣告成了，所以我们也说成了。奉主耶稣的名，现在你们要离开。神的儿女要的自由，现在就要得医治，身体机能恢复正常，各种系统重新运作，器官开始正常功能。奉耶稣的名，立刻恢复。如果你之前有什么不能做的动作，现在就动起来。你无法深呼吸的，现在就深呼吸。你腿脚不方便的，就试着走动。因为神的话、圣灵和大能都在这里，你唯独需要行动的信心。主啊，我们也为着那些灵魂处在挣扎中的人祷告。若有人的心灵、思想没在你面前摆正，求你触动他们。也许方才圣灵已在内心对他们说，你要放下这个，你要调整那个，把它交给我。如果有人在这种光照中想彻底放下旧有的枷锁，想的自由，主啊，你就是那次自由的神，你并没有要我们继续被捆绑，你张开双臂呼唤我们来吧。所以如果你是这样的人，你想对神说，是的，我要彻底放下那些东西，我要得着真正的自由，以前总听说却没经历过的自由。如果是你，请在原地把手举一下，好让我知道。阿们，我看到了。阿们，阿们。你知道吗？当你举起手的那一刻，神就知道了，他立刻释放赦免和洁净。在你与神之间，此时此刻没有任何阻隔，只有爱与亲近。神渴望你与他同行，一生与他同行，不是活在恐惧中，而是活在平安里。主啊，我现在也要宣告，这些举手的人，这些立志更深委身于你，决定让你再度做主的人，他们的罪已经得赦免，得着洁净，你与他们之间再无阻隔。你渴望他们在余生中都与你同在，你要给他们新的生命，不是惧怕的生命，而是平安的生命。父啊，我也求你以你的圣灵大大充满他们。你说过我们不需要任何人教训，因为圣灵会教导我们，所以求你亲自带领， 只叫他们进入一切真理，让我们所有人都一同长进，更像你的儿子耶稣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恩，我们敬拜你。除了你以外，我们别无所求。你是真正又活着的神。感谢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